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失婚妇女俏嗨嗨，我是美乐妮，没了你我俏嗨嗨。常常呢，我们会用一句话来形容一段关系，就是爱丢卡餐戏，意味着关系里面呢有很多令人生气或是受不了的地方，可是我就爱了啊，所以两手一摊，好像对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办法。那关系里面的无可奈何是可以改变的吗？沟通是只要讲出来就会好了吗？美乐妮姐姐呢，最近收到一本书，叫做《越爱越痛：我们的关系出了什么错》。在看的时候吼，完全一直把自己过去的关系角色自动带入，一翻开就看到欲罢不能。所以今天很荣幸呢，我们直接请到这本书的作者石立新心理师来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相爱相杀的关系处理。我们欢迎立新心理师。
美丽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知道吗，因为那个要访问立新心理师，我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从收到书的那一刹那他们出版社很厉害，就是把他的照片放在书腰你知道通常并不会特别把作者的脸放在书腰
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他就是个小鲜肉啊， Oh my god， 今天终于看到本人了，我好开心啊
真是太害羞了，
姐姐姐姐发花痴。好好，那我们要言归正传，我们请心理师来介绍一下。先介绍你自己好了，你大概职业了多久，然后你专注的领域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因为谘商我们常常需要比较花比较多时间做训练，所以包含大学研究所，我们毕业的时间也相对比较晚一点，加上我有出国读书一年，所以我其实实际上开始做正式的拿到执照之后做谘商工作是大概四年多的时间，到现在
四年多也够啦，如果你整天都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话
有时候心蛮累的
会啊，因为整天因为你专注的是伴侣諮商，对不对？
对对对
对啊，
因为諮商有很多种，不管是学派也好还是专精的主题族群也好，就包含可以做个别諮商的心理师，做伴侣諮商或家族諮商的心理师，那我们擅长的议题，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在职涯上面特别擅长，有些人可能在可能各种情感官能症啊，或者是可能家族的议题啊，原生家庭探索，甚至有些人可能像我自己就比较擅长于做伴侣諮商，不管是个人来谈伴侣的议题，还是从伴侣諮商的角度去三个人在諮商室里面做关系的议题的讨论，这是我比较擅长的面向。
为什么你会挑这么困难的地方？
对啊，这么困难。
我觉得这个比一对一的諮商难上很多啊。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领域啊？还是这边钱比较多？
没有，其实我们就是按时间算啊。那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的确听到很多不管是前辈啊老师们都会很好奇说，因为伴侣諮商的确它是相对来说蛮困难的，比起个别諮商，就我们一般做的分类大概是个别諮商算是相对容易，那再来是家庭諮商，家庭諮商有亲子议题啊，成人亲子或者是妈妈带小朋友来因为拒学因为暴力或霸凌的事件，那相对伴侣諮商来说其实都比较好处理一些些，当然不是绝对的，可是伴侣諮商因为彼此有很多情感的纠葛，
对，
然后常常在諮商室里面就会有一种需要心理师来站边选边站，然后希望你可以听他诉苦啊，然后好像你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人可以听到各十年下来的垃圾，
对，而且终于有人听得懂我说话了，
对
就是我旁边那个永远都不懂，
对，因为毕竟我们受过专业训练嘛，所以我们在那个抓讯息跟核心的关键相对来说比较快一些，也比较精准一点，那我觉得会开始做伴侣諮商一部分是不要看心理是这样，就我们在做感情的自己感情的经营也常常这样跌跌撞撞一路过来
OK，
我也曾经因为感情的问题就是一边走在路上一边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然后一边聊一边哭啊，所以因为我觉得自身的经验，然后看到周边很多朋友对于感情议题想要更进一步的，想要关系可以更好的，想要如何解决冲突的，我就发现其实还蛮多人在这个面向上面有需求，那我自己就觉得
承认
对啊 然后
太难了，关系太难了。
对，而且其实很多面向可以谈嘛，包含我们如何避免那么多的冲突，甚至有一些伴侣没有太多的冲突，可是彼此就不亲近。嗯嗯，就是我们要有更多的连接啊，靠近啊，我想要对你有多一点认识。嗯，可是另一半如果就是一个不太谈自己事情的人，你有时候很难了解他。
超烦，超烦。我觉得这种状况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对对、啊、对, 对。
那所以你是因为看到太多这样，你就决定自己跳下来？
对，我想说好，那我来试试看，就学一下伴侣谘商怎么做。嗯，因为我自己做个别谘商，我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嗯哼，大家在个别谘商谈，大部分最后都会走向自我调试跟降低期待。
对，
因为我来谈伴侣的议题，另一个人不在场，我就只能想想说、嗯、那好，我可以怎么做调整。嗯，那有时候回去做的这些尝试不见得有帮助。
对，
那对方他就不了解你的情况，他也不愿意改变，其实帮助的效果就很差。
但明明应该要调整的是他。
对，有可能要调整，有可能是他，有可能是两个人都要一起调整、嗯、一起往前走、嗯、可是有时候很遗憾的是，我们就看到当事人自己往前走了几步、嗯、可是当他回头看，就发现这个人已经离我很远了。嗯，我对自己有多一点的认识，可是你好像都没有办法更了解我，你也没有办法了解自己就在这个情绪上卡住到底发生什么、嗯、那我就会发现说，伴侣谘商其实比较有效的处理关系的议题、嗯、你另一半在场，你有没有意愿也投入一点的心力去做调整、嗯、甚至你愿意打开耳朵嘛、嗯、最少你打开耳朵去听听你另一半在讲什么啊、嗯、
对
对，所以这是我愿意走到伴侣谘商很重要的原因。
OK， 所以虽然他比较挑战，但是他的成就感可能是比较大的吧。
对对
对，
不
对, 对，嗯。嗯，好哟。那所以因为刚刚就是立新有谈了他前面的一些心路历程、嗯、然后因为他出了这本书啊，你知道这本书它里面其实主要是你把关系用一个依附模式去做分类，对不对、嗯嗯、那因为你做了一个分类啊，我觉得就有点像在看星座书一样，就大家就会开始把自己然后带入到那个模式里面，就是开始看说，哦，我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我是哪个模式的人，然后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我是另外一个模式的人，然后所以你开始就会去想说，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我都是这样，然后哦，原来对方是这样、嗯、所以我就觉得之所以这本书我其实一打开我就咻咻咻咻咻咻咻超快把它看完、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把每个人去做了一些分类。那我们跟听众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分类每个人的情感模式。嗯 嗯,
嗯，因为这个类别依附的模式类别并不是我个人的理念跟理论、嗯、它是从195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在做很长期的研究、嗯、那他最开始是在研究母婴关系、嗯、就他发现说、欸、小朋友在跟妈妈的相处其实有很大的，除了这个孩子的先天气质之外、嗯、那个相处中会有很大的不同、嗯、有些孩子就相对 比较好哄啊，或者是妈妈抱一抱、欸、喂个奶其实他就没事了、嗯、可是为什么有一些小朋友在妈妈安慰然后试着去哄他，可是他就越哭越大声，
就高需求宝宝啊，
对对，高需求高敏感的宝宝、嗯嗯，然后有一些是小朋友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反应，可是他就会你就会看到他在观察父母，嗯，然后他可能心里面有一些不舒服，可是他是不太会有反应的。
嗯，怎么这么好都不用弄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就发现说，就是那个时代的学者心理学家们就开始发现，也小朋友其实有一些先天上面的差别，跟不同的妈妈在带孩子、嗯、其实小朋友会出现不同的样貌，嗯，然后就开始整理出一些类型，然后这个类型慢慢的后来的学者就把它延伸应用在伴侣关系上，就发现你小时候是什么类型，你长大差不多就是什么类型、嗯哼嗯、就是基本上就是三岁定终身的概念、哦、可大家不用这么的绝望，因为那个类型它某种程度是可以微调的，
说大家不要看那么开始绝望因为有人听到已经开始绝望，
对，开始绝望说、哦、我的原生家庭我的妈妈就开始怪父母
我就没没办法啊，我生来就这样啊
对对对，
这就是没有解决问题好不好，
对对对，因为 我不希望这本书到最后带给大家是这种感觉、嗯、所以这个过程中是帮助我们去认识，哦，原来我的原生家庭会带给我这份影响、嗯、哼，那这样子的类型跟模式其实有带到我在成年之后、嗯、跟我的伴侣相处会形成某种习惯性的模式。
OK，
那个模式会有一个固定的特征跟固定的行为模式、嗯、所以在这本书的前面，对，美乐你提到的，我就先用了一个算是测验，帮助大家去大概归类一下你是什么样子的、嗯嗯、
对，我还很认真的打勾勾想说我到底是哪一种整个就是工具书，工，
对啊，对对、嗯嗯嗯、
好，那所以我们就来进入正题好了，因为里面最主要探讨的是两种依附模式嘛，
对，
一个就是追追追，一个就是逃逃逃，
对对对
对不对？我等一下我来看一下正式要怎么讲。
焦虑依附跟逃避依附。哦，
对了，焦虑依附跟逃避依附。然后，所以你其实这个是要在讲说，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双方一个是比较焦虑依附的人，他就会开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他变得很焦虑嘛，他会开始去跟对方说，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现在在想什么，赶快告诉我。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逃避依附的人就是我不想讲，我觉得你问题要多，我要去冷静一下。嗯，然后你刚刚提到说像这两种依附模式，它其实都是从小就
开始慢慢形塑的。
那是怎么样子的，从小被对待的方式的不同会变成这两种模式的人？
这个没有一定的对照，就是没有怎么样子的教养一定会养出什么样类型的人。因为还包含你的人格特质，包含你跟其他人的互动。只能做一个大概的归类。因为我说很难对照，是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很焦虑的妈妈，她有可能养出很焦虑的子女。可是也有可能这个很焦虑的妈妈，孩子在跟她相处就觉得我不想要负担这么多情绪。所以也就变得比较没有办法去承担父母的情绪，就变成比较逃避的样子。
OK
所以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在这本书里面用焦虑依附跟逃避依附这两个类型，是帮助大家去了解说 OK 我在冲突的模式，我有一个很本质的习惯，我就是想要追问到底，我就需要当场处理。我就是会很担心你那个不回应是发生什么事。然后很担心失去关系，会 或者你会把很多的重心跟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那相对于另外一方就是逃避依附的人，比较容易在关系里面是怕冲突。然后怕提出来之后对方会不理解他，没有用，讲了也没有帮助。那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说，谈了只是你拿来另外一次攻击我，跟在找我麻烦跟挑我毛病的另外一个例子而已。所以这个模式就会让他为了避免冲突形成一个看起来在逃避面对冲突跟面对关系的角色。
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啊，因为一开始你不是就会先帮大家分类说你大概是哪一种模式的人。
对，
然后我就会开始去比照我过去的关系。然后我发现我会有点错乱的地方是，我觉得在我过去的两段关系里面啊，我是不同的模式。就比如说在婚姻里面好了，我的之前的婚姻里面前夫是一个控制狂嘛，所以他就会对我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是比较逃避的人。就是因为他一直追一直追，然后对我做出太多太多太多的要求。我就会觉得好可怕，然后我就会对，我就会一直逃一直逃一直逃。那我觉得但是在我前一段关系里面反而是因为对方是一个不太讲自己情绪的人，所以就变成我就是变成一个追追追的人。
okay,
我就会一直去说，一直去表达我的感受，然后就觉得你为什么都不给我回应。
我觉得美乐妮你问了一个大部分的人都会有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也有机会澄清一下。因为一般人其实健康的状态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弹性的模式，
健康的状态，
对，健康的状态我不是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样子。我是可以依据这个人相处的情形，不同的情境，就算同一个人我们在不同情境中，我也可以比较愿意多了解一点，你还好吗？有时候当我发现你可能不太想讲话，我也就会比较退给你一点空间。所以健康的人
恰恰，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感觉你退你退我就也稍微给你空间。那这种相对健康的人我们就会有保持弹性。那其实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的概念，是依附的类型跟依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依附的类型它从小到大基本上不太会改变，除非你有重大的创伤。比如说假设外遇，
婚姻就是我的重大创伤。
对对对，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很遗憾的经历性侵家暴的事件。那从那个过程中，他从本质上面做一个人格上面的调整了改变了。其实基本上依附的类型不会改变，可是依附的位置会改变。依附的位置就是追的位置跟逃的位置会有一点调整。那追的位置就是我们在关系里面像美乐妮提到的，有可能你在关系中遇到一个相对更追的人。
对
，OK， 那这个追是包含各种的控制、掌控，然后要求、期待。那对你而言，你因为你可能本来是本质上面是一个追的人，就是我是一个相对比较焦虑啊，或者比较期待关系有连接的人，
或者我什么事情我都要讲出来。
对对对对，可能本质上是这样。可是你遇到一个这么掌控跟有时候无理要求的人，你相对就会比较退。那所以在这段关系，你看起来就会变成一个逃避退缩的人。
OK。
那可是另一方可能之前的关系让你在本质上面就比较恢复你原本的样子。这个感觉上是这个可能性。
了解，所以其实位置会因为对方而做改变吗？
对。 因为对方因为情境，然后或者因为你交往的这个人，如果你们两个人、嗯、如果你本只是追的、嗯、可是这个人比你更追、嗯、看起来你就会变得比较逃。
对对，
那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逃避的位置、嗯、可是另一个人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木讷不讲自己的事情、嗯，那有时候关系就会走不下去。
对，
所以你就会试着说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问一点事情，我是不是应该关心你还好吗、嗯、我相对就会跑到那个追的位置上。
OK、嗯、那因为你在里面分类这两个是你比较主要提出来讲的，那又有另外一种是安全依附关系的人、
嗯、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在跟一个对象交往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安全依附的人，我们是不是就比较怎么讲比较可以跟他好好相处？
基本上来说是、嗯、那像我刚刚说健康的关系、如果健康的人格特质在这个部分上面它是可以弹性运用的、嗯、就是安全依附不代表他没有情绪哦，不代表他不会失望生气、嗯、不代表他不会逃避、嗯、那只是我在遇到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就算我逃避了，就算我觉得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话、嗯、可是我也相对会用一个比较和善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问题、嗯、以及 我也可以在我自己准备好的时候回过头来关心一下你还好吗。
OK、嗯、所以是比较一个情绪起伏不会太大的角色、嗯、对不对？
对，
好，
对，然后可以弹性运用各种的策略来面对关系的冲突。
那其实就是我啊。没有啦。没有，我是冲动的。
我是冲动的
人。我是冲动的人。那我觉得因为你刚刚又有提到说像怎么样子去养成这个，应该是说你在关系里面你怎么样去面对所有的情况跟你一直以来成长的环境跟形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妈妈或者是爸爸、哦、所以大家其实都有小孩，
很关心这件事。
对、嗯、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对待我的小孩，我要怎么样好好的爱他，然后会让他长大的时候相对而言他是一个比较安全依附 的个体呢、嗯哼哼。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确如果我们回想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经验、嗯、有些时候就会想说那我当父母是不是什么事情不能做，我是不是要留意什么。
对、哦、对，然后因为像我的话我就会一直觉得我妈从小对我有哪些地方我很不喜欢、嗯、然后我就会说、哦、好好那我就不要这样对我女儿。哦，对，你知道我们是、嗯、会求新求变的父母。
是是是。
对啊，然后你当然会希望说哦， 我希望我的小孩长大他可能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分享啊，或者是希望他在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他是用比较好的方式去面对他处理他的啊、嗯、那既然这些东西都跟从小的应变或者是被怎么样对待方式是有关的、嗯、那我们要怎么做会
我觉得
比较好。
对父母来说真的有三个点可以帮自己留意。嗯，那我们不用太去严苛的挑剔自己每一个事情都要做得完美、嗯、因为孩子没有这么挑剔。 嗯， 嗯，我们大概做到六成七成八成其实对孩子来说就已经很足够了、嗯，
Okay.
你不用太苛责自己说啊，我今天又没有做好，我今天又怎么样、嗯、那个反而会影响你作为父母的效能。 嗯， 嗯，那第一个是孩子在跟你互动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他回应。嗯哼，对，就是你不要好好滑你自己的手机、嗯、做你自己的事。 嗯， 嗯，那你怎么期待你的孩子未来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会觉得就会想要找你帮忙
啊、哦？因为他就觉得你都在滑手机、啊、
对啊，你都在做这些事、嗯、你也不会关心我的感觉啊、嗯、你也不会关心我发生什么事，我在学校被欺负了你又想听吗、嗯、我跟你讲完你告诉我说啊，你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就不用理那个同学啦， 就那个感觉是没有被理解的。
OK，
然后第二个角度是我有没有在我需要的时候找得到你。嗯哼，嗯，比如说我今天受挫了，我今天在学校考试考不好了，我回去很难过、嗯、那我想要找你抱抱，我想要找你哭一哭、嗯、学校同学欺负我、嗯、可是比如说你就在忙工作你也没时间陪他、嗯、或者你就告诉他说、欸、妈妈在煮饭你不要吵我，你去外面看电视。嗯，就在我受挫遇到危险遇到挑战不安全感的时候我找不找得到你。嗯哼，然后第三个是我有没有感觉到你愿意花时间跟我相处。嗯，就哎，你周末会特别的想要安排时间给我。嗯，你会找带我出去公园走走，你会安排说哎，那女儿啊儿子啊我们今天去哪个地方吃饭、嗯、我们去哪个地方走走。嗯，所以我如果在关系里面可以扮演好这三个角色，嗯，你的孩子需要的时候找得到你，你会给他一些回应。嗯，然后你会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让他感觉到你是主动的积极的想跟他相处跟互动、嗯嗯、这些对孩子来说就非常重要跟有意义了。
OK、嗯嗯、其实这三个就是同源同本，就是你是要很重视跟回应小孩子给你的需求啦。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对啊，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对小孩或者是对伴侣也是这样子啊，
真的，其
实对啊，你就是叫老公去干嘛，然后一直在那边滑手机，然后或者是说我今天很难过，我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还在滑手机，
真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啊，最核心的就是这个。
对，那你就是你都不听我讲，我当然是以后就不想跟你讲了。
对啊，就是很无趣啊，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而且有些时候是就是不开心伤心的事情想分享嘛，有些时候是开心的事情想分享，
对啊，
可是有些伴侣真的觉得说我才不想要管你公司发生什么事情，那些八卦我才不想听。
OK，
就是会有这种，其实你
就是哎呀不要跟我说了，不要跟我说
了，对对对可是你们关系就少了这种啊，讲讲八卦，讲讲正向连接，讲讲有趣事情，讲讲伤心难过事情的连接，
对、啊、都是从这边累积而来的、
啊、对啊，
哎、
啊，
那如果他本身就真的很不喜欢听八卦，然后可是老婆很爱讲嘞，那怎么办？
这个就是需要协商跟沟通就是哎、欸，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重要，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可是我能不能在某一些情境下面啊，那我可以问问你今天想不想听吗、
哦、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在一些情境里面、
okay、
不要讲太多，可是告诉你说、嗯、啊，我今天遇到什么东西太好笑了、嗯、那你可以给我一点回应，这样就好。
嗯，
它并不是说一个全有全无的状态，而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协调、嗯嗯、对方去了解为什么你说这些事情跟他分享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意义的。
嗯， 嗯，
那对方不想听那个意义是什么，我有没有机会去了解、嗯、比如说我不想听八卦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关我们的事、嗯、我想多花一点时间聊聊我们两个人、
哦、
那这样说不定你有另外一个讯息可以知道嘛。
OK、嗯、那觉得嗯 so sweet、
啊、
然后可是如果他的理由是哦，我就不想听你聊那个因为我要打电动，就你
对，真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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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其实就是你还是要知道说到底对方在想些什么东西，
对他
比较重要，
没有他想做这件事情、嗯、他不想做这件事情、嗯、他不想给你这个回应、嗯、他背后在想些什么、嗯、然后他的感受跟他想被理解的东西是什么。
OK、嗯、OK， 好，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两大类型的依附模式嘛、
嗯、
那我在看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比较多的男性都是属于逃避的这个模式、
啊、
是不是比较多的女性是属于焦虑依附？
我觉得临床观察上面来说、嗯、比例真的比较多一点、
嗯、
那我大概就是以自己的经验，我自己临床的经验大概是6:4或者是7:3，
我觉得是9:1吧
就是因为我因为有些伴侣的相处，男生比较追比较激动的那一方，比较指责要求的那一方，比较不会进到咨商室里面。
哦、oh, ，
对、
okay ，
因为那种比较强势的、比较大男人，不觉得这个关系有问题。
对啊，
那通常比较想，对，通常比较想要解决问题的女生、嗯、追的那一方会想说：“好，那我们来想办法帮忙这段关系。”比较会走到咨商室里面。
哦、okay ，
嗯，是这个原因。
Okay, okay。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因为我觉得整个大环境，大家对于女生表达自己的感受跟情绪比较被期待，男生比较没有办法。嗯、
没错，
就是、有什么好哭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好纠结的？
嗯，
所以男生被养成跟训练出我不能在乎这些事情、
嗯、哼，
然后有什么好谈的，然后我可能也 不太能够去接受自己的脆弱、
嗯、
所以常常男生就没有办法感觉自己的感觉。
哦，对，他们真的很麻木不仁
对，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他也很难感受女生的感觉。
对，所以可是这样子你看，我觉得在交往的时候就算了，你进到婚姻关系以后，
对呀、啊，
你知道就是因为现在的婚姻就是这样子嘛，你就没得选嘛，你就是跟他结了婚以后如果你不离婚，你就是变成你要跟这人到老 啊，
啊，
我们没得选啊。那很多时候就是在我的节目里面听众会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已经结婚了，那我们可能20几岁结婚、嗯、可是到30几岁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两个人根本想的东西都不一样啦、
嗯、
到40几岁的时候就更不一样啦，所以但是外失婚妇女邱海海才那么多人听，那么多人想离婚就是因为你就是很多东西都很想讲，然后那个老公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想听。
对、嗯、啊，
或者是最常遇到的一个状况，你知道我在看书的时候啊，我就是看到很多地方，然后就会先把它关起来，然后
深呼
吸一下，想说妈呀，对，我以前就是这样。我要特别拿出来讲的就是我觉得很多老公、
嗯、
他们就会在婚姻里面就只想要做自己就好了、
哦、真的真的，
对，然后呢、嗯、比如说他的妈妈，他的妹妹，他的姐姐对了这个老婆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一概不关我的事、
哦、对对对，婆媳问题就这样出来
的。太多太多的婚姻关系都是因为这样开始决裂的，
真的。
那像我之前也是、嗯、就是虽然前婆婆就还 OK， 但前小姑就超贱的、
嗯、
所以我趁机又抱怨一次。我觉得你里面描写的很好，就是我跟他的妹妹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不是站在我这边、
哦、对啊，
为什么你是站在妹妹那边、
嗯嗯嗯、
但是其实我看完你的书以后，我就觉得哦，他就是在 逃避，他不想去面对冲突。
对 对。
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男生要这样？
而且往往被牺牲的都是老婆。
对呀、啊嗯，
就是
对呀、啊。
好了，你就不要在乎这些，你就不要发那种脾气，就不会有冲突了，对不对？
对呀、啊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们要忍？
对，我觉得有某种戈壁向外弯的感觉。
对呀、啊，我不是在你的家人吗？就是为什么他们是你的家人，嗯、可是我不是吗 ？Hello，Hello。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妙的现象，就是通常先生往往都会觉得说，好，牺牲你，比起让这件事情变得更糟糕，嗯哼，来的有帮助一些。可是这种感觉经常让太太感觉到说，可是问题就是你没有平衡，你总是在牺牲我。
对啊，
对你，然后你总是不重视我的感受嘛，我是被你牺牲跟舍弃的那一个人。
对啊，
那我觉得对先生的角度来说，有时候他的确会有一种为难跟不自在。嗯，就我要处理你们两个人冲突，那我要进来吗？我不进来吗？进来之后你们两个人会不会把
你就是给我进来解决了？那你妈！
然后，可是那个过程，只要他只要犹豫那一秒、三秒钟、嗯，那个心里面的感觉就很不舒服。嗯，对他，比如说他愣了一下，想说好，我这时候要替谁讲话？
嗯哼，但是我。
所以我觉得那种比较聪明的有智慧的先生就比较这个我觉得很妙，就是我们可以发展出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嗯、对，就是健康的见人说人话的那种状态、嗯、我如何在 A 方去安抚他跟表达我对他的理解跟困难、嗯、我如何在 B 方这边同理他的状态跟感受、嗯、哼，可是做这件事情多累啊。
对，然后男生又懒，
对，男生又懒，男生就觉得说我要避免这件事情，何必把自己卷进去。
对，然后说好吧，那我就自己退出好了，飞out，
你们自己的事你们自己，
那就从我们这婚姻飞out好了，去死。
可是这件事情难，因为他在家自己的原生家庭相对比较难，比较不会出现是有时候健康的界限是好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嗯、那我不过度的摄入、嗯、这是好事。可是在就是婆媳问题这种组合的家庭里面，我们会因为这件事情这个沟通跟对话，有时候作为媳妇的立场是很难去讲一些事情的。
对啊，
比如说哎，我们两个人一起决定说好，那可能农历年不回家，像刚过的中秋节、嗯、我们可能有一些安排，嗯，那你要我去讲是怎么回事？嗯，我如何跟你的父母说这件事我们今天不回去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决定要去哪边走？
对啊，当然是老公要去讲啊，那是你妈、啊、
可是有些先生就害怕被妈妈骂哦、对，就是
我真
的是很容易就会觉得他们就是妈宝啊，或者是他们就会为了避免冲突
对
逃躲起来。
对，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就遇到一个我觉得很讨厌的状况，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生了第一胎之后，其实前夫不想再生第二胎、啊、但是呢他的爸爸妈妈会直接一直问我说我什么时候要再生一个儿子哦，儿子哦，还直接指名是儿子哦，然后我就说哦，可是我们两个有决定就是不要再生了、嗯、然后他就说是哦，然后他就马上转头去问儿子、uh-huh. 然后呢他就问儿子说哎、欸，那个美乐妮说你们没有人要再生了、uh-huh. 然后前夫就说哦没有啊，
完蛋，
然后他们就说那就赶快再生一个啊，然后他就说哦好啊，所以我就顿时变成王八、欸、
对，你变成那个坏人啊。
我是王八，
真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状况，想说啊现在是怎样，
对，
那到底身为身为因为你知道听众还是比较多女性、所以如果我们说身为这样子的先生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不如来教教说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身为太太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试自己、
okay. 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它绝对不会只有一次、嗯、然后绝对之前也有发生未来还会再发生、嗯、那最关键的就是你如何在不是这种冲突的当下去跟你的先生谈谈这种临阵脱逃的模式会如何破坏你们两个人的相处跟信任感、
哦、OK
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也常常听到有些太太这个不是一个案例而是 好多人有类似的经验、嗯、就是先生在那种比较严格教养的家庭中长大、嗯、所以他觉得他的孩子需要在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啊、可能要读私校啊要怎么样、嗯、太太就觉得因为太太是学校老师、嗯、有一些学校老师的太太有一些是想要读他读了很多亲子教养的太太、嗯、
就觉得公立学校就很好啦，
对对对对，何必这个样子、嗯、然后他们夫妻有一个共识是好那我们就做什么决定，比如说他们就决定说、嗯、好那女儿我们就试着送去公立学校看看情况怎么样、嗯、可是这个决定他们已经下了、哦嗯、然后到回去像美乐你刚刚提到的经验他们回去跟公公婆婆跟先生的父母谈这件事、嗯、然后在同一个那种局促不安的凝重的气 氛里面、嗯、对，然后、公婆就问说、欸、那所以小朋友之后要去读什么、嗯、然后先生就说就是临阵脱逃，他就说、嗯我们现在决定，就太太你说好了，你觉得我要去读什么、嗯、然后公婆就说不行啊，孩子教育很重要什么什么、嗯、啊，如果真的付不起钱我们就帮忙付、嗯、然后先生就开始临阵脱逃，
支支吾吾，
对、嗯、突然站另外一队了、嗯、他就刚开始说哦对啊，其实也是齁，就是小朋友不、哦、
马上太太又变王八，
对、嗯、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确不会在那个当下，因为那个就很有时候很难看，有时候会冲突，心里面很不舒服、嗯、情绪就上来，
对，
有时候公婆在面前也不好谈，
对，
那我的建议是我们如何在私底下去谈说这个临阵脱逃的模式、嗯、这种突然站到对面的那一对的模式、嗯、如何影响跟破坏我们的关系、嗯、那我可以谈一谈我在关系里面因为你这样做对我的伤害跟我的难过是什么、嗯、哼，我可能也有机会了解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选择、嗯、哼，不管是你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嗯、还是为什么你面对你的父母就很难拒绝、嗯、我可能多了解一点，或许我会对你有一份包容、
哦、OK，
那可是因为有些先生是真的还蛮怕跟父母起冲突的、嗯、有一些很权威的父母啊、嗯哼哼，有一些觉得自己比较自我的那种的父母、嗯、哼，所以我们的沟通的状态就需要拉出一个空间，彼此有机会对话、嗯、把那个状态跟感受谈清楚、嗯、才会让这件事情比较有机会做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处理，
或者是一个比较、嗯、下一次又遇到一样的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处理比较好，不然全部就是
对对对
就是所有的闷气都是老婆在受啊，
而且常常就会我们吵这件事情就只是单纯处理这件事、嗯、那有时候很可惜，因为你们的核心没有处理，
对，
因为关键都不在于这个小朋友要送幼稚园不送、
啊
要送什么幼稚园，然后要不要生二胎，
关键
是
我们讨论了什么然后最后都没有，然后你都没有跟我同一阵线，
因为
那才是太太最重视的、啊、
我发现很多的夫妻到最后谈到最后就变成 OK 好啦，先生就是好，那就用你的方式嘛、嗯、他的妥协就只是逃避面对这件事情，
对，因为他不想好好的去讨论
对
不 对然后不想好好的去解决情绪，
对，
但因为其实这本书的后半段有讲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表面上面看到的情绪跟真正心里面的情绪是两回事，
对对、嗯、对，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看到我们内在真实的状态跟感受、嗯、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有点担心跟害怕发生冲突、嗯、哼，而不是表面上那种看起来很不耐烦想说你到底有完没完、嗯、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情吵成这个样子、嗯、可是他背后担心跟害怕冲突这种感受如果有机会被你了解跟体会、嗯嗯、那我觉得这个关系的包容跟沟通的可能性就会建立起来。
嗯，我觉得有时候男生他就是会去懒得讲他心里面的想法、
啊、
嗯，然后所以就会让太太很不爽，就如果对啊，就是如果像一样的情况老公只要说啊，在我爸妈面前我们就先顺着他们讲，然后实际上我们还是照着你说的做，
对，
其实这样
就
你就对啊，你可以让太太了解这件事情、嗯、其实太太就不会那么气嘛，嗯，可是
不然就告诉你说哎、欸，那我私下再跟我爸妈谈，
对啊、嗯，然后反正表面上你就随便他们讲这样、嗯、可是因为我们生气的就是哈，怎么跟原来讲的不一样，
对啊，
那你现在怎么又跟他们
很错愕，哎、欸，
对啊，怎么又跟他们一张嘴了，嗯，那就是 到底是什么，
而且有时候太太的角色就会变成很像外人、嗯，
是啊，
你们就同仇敌忾嘛，你们那一群人就是一直就好像我的意见一直不被采纳跟尊重，
对，
那很多事情不是单一事件、嗯、它一直累积下来就会发生问题，
对，所以谈到的累积像夫妻关系里面就是家事分工这种事情其实也常常拿来变成最后关系决裂的稻草，
真的，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双薪、哦、双薪家庭，
是啊，对啊，
然后很多那种传统价值观，有些父母住在一起的、哦、还会要求说、嗯、哎，你比较不应该要多做一点吗，我儿子在外面工作这么辛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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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想啊，老娘是没有工作吗，
真的真的
他奇怪了我前阵子才在跟我朋友那个聊他们家的事情，他们两个人是双薪家庭，然后两个人都有在上班，然后女生的工作比较好、uh-huh. 女生还有公司还有派司机给她用这样子、uh-huh. 然后那个婆婆呢就没事就会打给我朋友，当然这个女生就说你啊要对老公好一点啊，你看啊你们那个他上班这么辛苦啊，上班都要开车开一个多小时才会到公司什么，你要什么多体恤他多照顾他多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哎妈、欸，我上班也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欸嗯、我没有比他近、欸、那个妈妈还说啊，可是你就有司机啊，你想说啊，老娘有司机也是我工作能力好啊，
对啊
你现在是怎么样，就是只有你们家小孩才值得被疼，
这妈妈很不识相、欸、
对 对呀、啊，哎、啊欸，你们这些老人不要再管小孩的事好不好？我们要鼓励一下我们现在的听众，就是以后不要再管小孩的事了，
真的不要成为这种父母。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夫妻关系里面好多好多好多这种很细小的东西，然后就会让你累积很多很多的不爽。
对，
我们前面去提到说很多家里面的事情也是一样啊，嗯、你就是说什么牙膏从哪里挤，然后尿尿那个马桶盖要不要掀，
对，
然后或者是衣服要不要收，
对，要不要折，
对，要不要折，然后袜子回来要不要丢，然后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们在吵架，你们只是在吵一件表面的事情，然后其实你后面就有点像冰山一角，你下面累积的情绪根本就是已经大到一个爆炸。
对，我觉得那个表面上吵的事件、嗯、它都只是很表面的东西、嗯、我们解决这个事件它其实就只是会换另外一个形式出现、嗯、那这些事件我们如何去找到核心，这是諮商在、我们在做諮商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帮当事人去探索看到的、嗯、比如说我为什么要去争论这些事、嗯、常常就是哎，为什么我讲这么多次、嗯、你明明都答应我、嗯、可是 你为什么都做不到、嗯、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记得我跟你谈好的事情，到底有没有重视我跟你说过的话、
啊、到底有没有啊，在諮商的时候真的被问的那一方、嗯、他答得出来吗？
我觉得真的很看情况， 有些、嗯、有些真的就是那种应付了事 OK 好啦好啦那种不耐烦的随口的答应、嗯、那他如何去体会原来我的另一半对这件事情这么在意，跟为什么他这么在意、嗯嗯，然后再来我们有没有机会去了解说诶为什么我做不到，跟为什么我会忘记，那那个忘记是我、嗯、比如说诶我其实试着努力了，我在做一些调整了、嗯、那我有没有办法去让我的太太知道说诶我其实在做这些事情，我在调整的面向是什么、嗯、比如说我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改变、嗯、可是我心里面是常常挂心着这件事、哦、可是诶我其实知道说我回来东西要收好，我回来东西要放好、嗯、可是我可能做一个然后做一次做一件事，可是有另外五件事情忘记、嗯哼嗯、但我有没有办法去跟我的太太说我其实我努力在调整、
嗯、哼，可是我不会就是不会，
就
跟数学一样我就不会，
这就不是我会记得的是比如说随手关灯啊随手洗杯子啊、嗯、那可是太太看到都会是表面嘛，
对，
你就是没做，
对啊、嗯、
可是背后他有没有机会去了解说他没做有没有一些可能性是他对于这件事情就真的不是他人生在乎的事，就真的不是他记得跟他觉得重要的事情。嗯哼，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先生能不能去分享那我有没有什么情况可以调整，比如说你可以提醒我，可是不要对我那么不耐烦跟生气、嗯、那这个提醒我其实心里面会有愧疚感，跟我会意识到这是重要的，不代表我表面上看起来这么不在乎、嗯、哼，所以太太如果有机会听到先生的一点这种回应，相对来说可能就会给予一些空间，那个空间就会比较出来一点点。
对啦，气势会比较消、嗯、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你有在努力啊。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好、哦、我就是说什么也没有用，我说了你也不会做、
啊、而且这个就会延伸到各个面向，
对，
就是小事情的你不重视、嗯、到大事情、
嗯、你也不在乎我，
你也不在乎我，
你也不爱我，
你有没有尊重我的决定，对，比如说哎，那我想要可能换个公司啊、嗯、或者是我希望小孩送到什么样子的学校、嗯、有没有补习啊、嗯、那小事情你我都觉得你不重视我了、嗯、大事情我就会更加深我觉得你不重视我跟不尊重我的意见的感觉，
对，然后最后就会觉得我要你干嘛、嗯、
对
对啊，
就是见微知著了，很多小事就会慢慢累积成大事
情。对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些你说像伴侣或者是夫妻去找你的时候啊、嗯、一定会有那种感情还算不错的跟感情已经快走到尽头的那在针对这两种状况的伴侣的时候、你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应对方式吗？
我觉得一定会、嗯、那因为我现在做的我有一个发现是大家越来越愿意做婚前的諮商、啊、那婚前諮商有两种，一种就是当然一样吵得很凶、嗯、到底要不要结婚这件事、啊、
不结不要结不要结，
对对对对对，
一律不要结结婚以后吵更凶，
对啊，就在这种情形我们他们可能是想要来了解，
但是你不会这样劝吧，
不会这样劝，
你就说你们可以去听一个节目叫失婚妇女臭孩孩
所以给他们一个推荐看看书啊听听节目看会调整一下，
对对对对对，
那的确有一些伴侣来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他们想要了解说这个价值观如果不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嗯、比如说我想要生小孩可是你不想生、嗯、哼，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
啊、你们就去找别人不要结婚了，
对，然后或者是我们两个都可以不生小孩可是我的父母觉得我们要生小孩，或者是 我们要结婚、okay. 可是因为宗教的议题可能 我们家庭
婚后才能有性行为
对对对或者是我要什么用宗教仪式婚礼要用什么样的仪式办、
oh, okay.
然后 你们的那一方可能要用佛教仪式我们这一方可能要用基督教的仪式那该怎么办、所以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夫妻都是在一个伴侣都是在一个状态还比较好的情况过来那面对这些情况我觉得我们要去调节情绪跟去处理那种很激烈冲突 的时间就会少很多
相对简单啦
对
因为他们还有感情
对还有感情然后那个感情基础在我们其实过程中就会是透过他们去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他们没办法、透过自己的分享跟表达来去处理卡在哪里找到问题核心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调整他们的沟通模式然后有机会去改变他们原本僵化的或者是卡住的点可是如果是吵得很激烈的到底要不要结婚然后你的妈妈怎么样我的妈妈怎么样过去你劈腿外遇那么多次、你又在买春你又怎么样、各种的婚姻已经走到关系的末端的时候有些时候带着很多的怨怼愤怒跟不耐烦在諮商中那我们要做的更多的工作就会是调节情绪我们需要因为人在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大脑认知功能是会受到影响的然后大概就会只剩下三成左右甚至有时候不到三成的功能
okay, 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
对啊我们你想想看我们激动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在路上怒路症啊愤怒的时候大家就会拿东西下去打人
对, 对, 对而且有时候很生气的时候讲出来的话都很可怕
对、啊、
就是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失控
但是没有我现场就是要把你压过去所以我就是要讲出那些
话对吵架就要吵赢啊我就是要骂赢你啊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境之下我们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调节他们的情绪那怎么调节呢我们要去分享我们对个案当事人的理解
OK 所以你就要一直理解这两个人是不是
对就是想像那个萝卜蹲我要跳两边对不对我要都有办法去理解有时候伴侣之上难就难在这边
对啊就说心理师你说谁说的对
对对你看
你现在在哪一边
老师也这样想你看你就知道你做错事情、你很容易就会被拉进这个冲突的角力
间你就说我没有
我刚刚不是这样讲哦
对，
所以我们过程中需要透过转换去贴近跟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想那帮助他去感觉到有一个人是懂他的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想帮他忙那他也会从我对另一个人的反应里面去听到、原来他背后的声音可能是这个所以我会做很多的翻译很多的调节很多的重新去诠释他们讲这句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那种很激动愤怒很酸溜溜的话背后可能是一种担心失去关系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孤单所以他必须要这种方式让对方看到他所以我们有机会去看到这个面向才有机会往后做所以冲突比较激烈的夫妻或伴侣我们最先要做就是调节情绪让他知道我们懂他建立关系、
通常调节情绪要花多少次啊
我觉得
二十次
我觉得大概三到五次但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就结束了
对啊因为
过程中谈到某个议题还是会吵起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一定的而且我觉得好难哦成功几率高吗就是如果是感情已经走到最后然后互相有很多怨怼的再去找你然后最后他们真的有办法和好的这种几率高吗
我没有统计数字啊
一定很低啊
我自己的感觉是的确关系的问题真的处理起来宜早不宜迟
对啊
我们早一点面对早一点处理不包含说你如果面对外遇的事件那我们及早来处理不要说我已经开始很纠结而且我在各种地方我在惩罚你了或者是我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想要弥补可是发现没有用我也心灰意冷觉得对你的那种追踪啊看讯息很不耐烦我觉得到这种程度要去挽救一段婚姻当然就会比较困难可是一般来说我们在諮商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会调整比如说帮助他们互相理解那这个关系不管是外遇也好重大冲突事件也好或者是常年的感情问题其实是有三到五成机会是可以往复合的状态往修复关系的状态
竟然这么高
尽管冲突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在里面会扮演一些翻译的角色、
好累人哦你好累哦
对真的是
超耗能量的耶
对啊
超级耗能量的
我常常 有时候諮商结束那如果那天晚上接了一对比较困难的伴侣我就骑车回去的路上我就会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手放在龙头靠在龙头上面休息
太累了我今天精气神都被他们吸光了
对对对有时候真的还蛮辛苦的但我觉得 会让我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动力跟成就感，是因为的确在那三到五成、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段伴侣在原本的那种冲突模式啊、嗯、对对方的怨怼到开始理解表达自己的感受、嗯、有时候我会在智商中跟他们一起眼眶红、哦、就谈到啊，原来我会这么激动，其实我背后我真的好害怕失去你哦，然后我会这么紧迫盯人，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忍再受一次这样的伤害、嗯哼，我没有办法再当一次傻子、
嗯、OK，
就这种情形是他如果有机会去表达，另一方可以体会跟感受我对他的伤害原来这么大，
嗯，所以是一个很容易共感的人耶、欸、
对啊对啊，哦，就是先天的特质，然后再加上后天的训练、嗯、
OK， 对对，所以会不会他们讲的时候然后你也跟着开始哭，然后他们想说心里是怎么了。
我觉得 我会允许自己有感触、嗯、那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人，我们会有一些共感，嗯，可是我会知道说我的情绪需要调节到某个状态，我才不会失调而影响到我的专业工作嘛。嗯 嗯所以我会眼眶红，我偶尔会流泪，嗯，偶尔会流泪，可是那个情况是我会知道我不能再太进去、嗯、我自己要有一些调节、嗯
嗯嗯、哦，了解、嗯、那你像你刚刚突然讲到一个点是你说一方他对另外一方是这么控制、嗯、然后我又你看我又不小心跳回记忆的漩涡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OK， 我就算可以理解你，但是我就是承受不住，嗯，我承受不住你的这些东西、嗯、
对，这个到后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三到五成可以修复嘛，有些伴侣就会走到好，那我真的发现我们不适合、嗯、我真的发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嗯、那我有几对伴侣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来确认这个关系可能不适合走下去哦，所以两个人会在智商中好好的谈分开
OK、嗯、但这也不是你建议的，你会让他们自己去自己去了解、嗯、那你会给一些 hint 吗，就是其实这个状况下啊，你们不一定要和好哦。
我
离婚也是个选择哦。
我觉得
好像不太能说哈。
我不晓得其他心理是怎么样，我不太说啦，我不太说。那我的原则就是，只要你们两个人都还想努力，那我一定跟着你们一起努力。
那如果一方还想努力，另外一方就真的觉得不行了呢？
我会去帮助他们去摊开那个不想努力的灰心丧志是发生什么事，有机会去分享说我之所以觉得没办法再努力的原因是什么、嗯、哼，然后让另一个人听听看，就是、嗯、原来我过去做的这么多的事情是让你灰心跟想离开的原因，嗯，那我也有机会去表达我的可能忏悔啊，我的遗憾啊，我的舍不得啊，嗯哼，所以分享完之后那个想离开的那一方会不会因为他的这个舍不得、嗯、跟对关系其实痛定思痛想要做调整、嗯，而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嗯、还是他选择说我已经相信你好几次，我给过你好多次机会、嗯、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我、嗯、我真的觉得我们好好的分开比较好
OK、嗯、就是瑞凡我回不去了，
对啊，有时候真的回不去了那感情不见了嘛，
是
那我们会在里面去帮助他们摊开、嗯、去整理说哎，这个过程中到底脉络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嗯、你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嗯
哼嗯哼嗯嗯、哦、很棒，所以其实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啊在立新的书里面其实都有提到、嗯、那立新再跟大家说一次为什么你会想要出这本书啊、嗯？因为你想要带给读者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些感受、
嗯嗯、我觉得我写这本书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感、嗯因为我其实花了三四年写这本书，
这么久，
我觉得出版社真的对我很有耐心，
所以你等于是开始职业你就开始写耶，
对对、嗯、对，那我过程中修修改改很多次、嗯、是因为我很希望这本书是帮助大家不是只是看心灵鸡汤、嗯、跟不是只是去调节调整自己的期待而已、嗯、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调降期待啊，觉得说关系没有帮、嗯、没有意义了，没有用了、嗯、我就去减少我对他的期待、嗯、就是有些坊间的心灵书籍会走到这个面向、嗯、哼，那我写这本书是希望因为伴侣智商逐渐开始被大家所认识，
对，
我也开始感觉到说有些伴侣觉得来智商有帮助，他们也会推荐他们身边的、朋友们来、嗯、哼，那可是我发现有些人要进入伴侣智商还是有一些纠结跟挣扎，
对啊，就觉得干嘛我们干嘛要去讲话给人家听、啊、
对对对，然后一个陌生人啊、嗯、然后有些会担心说我来会不会被评价，嗯、哦，就是心里是怎么看我，比如说我是外遇者、嗯、心里是怎么评价我、嗯、心里是会不会觉得我是那个坏人，我要来改变、嗯、我要来忏悔，
他不想要接受别人的眼光，
对对对、嗯、然后有一些我个别智商来的当事人，我邀请他来，他比如说他邀请他的另一半一起过来、嗯、他就会说他另一半就会想象伴侣智商是什么样子的、嗯、然后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境啊、嗯、我不要来这个地方，嗯， 那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想说，那如果有一本书介绍伴侣智商的样貌是什么，嗯，然后介绍除了来做伴侣智商，因为花费其实也蛮大的，
对，
嗯，所以除了伴侣智商这个选择之外，有没有你可以透过自己的方式，
嗯，
不是只是调整期待而已，嗯，而是可以改变，像那个齿轮一样，
嗯，
这个齿轮动一点点了，你可能会感觉到另一个人，嗯，比如说哎，我没有那么追根指责了，
嗯，
我可以感觉到的另一半可能对我也比较不会那么不耐烦，
嗯，
他也可以比较不会好像马上就要逃跑，
嗯哼，
我会感觉到我的改变可以带动这个关系的改变，
嗯，
那就算我们不见得需要进入伴侣智商，
嗯，
也可以透过这本书来帮助你去调整你的关系，
对，
对，就是，
很棒，
就是我还蛮大的使命，想要让大家认识伴侣智商的样貌，
嗯，
想要让大家透过这本书可以帮助自己调整关系，
嗯，对呀，啊，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嗯，这是一本很可以让自己去更了解自己的书，
对，
因为像我在看这个越爱越痛我们的关系出了什么错的时候啊，我大部分的时候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我是一个很喜欢抒发情绪跟穷追猛打的人，
嗯，
因为这样子的个性，所以其实我通常对于伴侣都是这种样貌，
嗯，
然后所以遇到了那种不说话的人，我就真的很痛苦，然后也会觉得为什么你都不说话，我就要追问更多，
嗯，
然后看了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就是有些人不能这样子啊，
对 对, 对
哦，就是不可以这样子，他们会就是更怕，是不是
反效果，对啊
对啊，哦，原来他是承受不住这些压力的，所以我不应该再给他这些压力，因为像前面一段感情，那个人就跟我说，他觉得我情绪太多了，他真的都受不了。
哦，
我就觉得他妈的，这些情绪不是都你，因为你我才有这些情绪啊！就我说什么你都不回应啊！
啊，
然后你现在觉得你情绪太多了，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关系要结束。
哦，
然后我就对对对，反正，啊，我已经走过来了。可是我觉得，对对对，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就觉得，哦，原来 so this net 就是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模式去反应他在关系里面遇到的一些冲突或者是状况，
嗯，我觉得美乐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嗯，这本书除了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之外，嗯，其实也你会刚好从其他的章节就另外一个面向去了解你的另一半，可能他的内在状态是什么，
他在想什么，真的真的真的，嗯，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这本书，然后让你现在的关系或者是未来的关系去得到一些帮助跟启发，
嗯，
那如果呢你现在的关系觉得已经没救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把这些启发带到下一段关系去，
对啊对啊，真的
对啊，嗯，因为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能够让自己幸福快乐的关系，
对，
嗯，
有些时候这段关系就算没有帮助，你可以帮助自己调整，然后在下一段关系你就有机会经验到不一样的一个模式，
对，我们永远，嗯，永远都会有 next 好不好，
对啊，
但不要执着于现在的，好，那今天谢谢立勋心理师，
谢谢
你，谢谢。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帮我订阅，还有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如果用 Apple Podcast 在听，换一个五颗星星。然后大家欢迎追踪立勋心理师的 IG， 上面有很多他很帅的照片，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好哟，那今天再次谢谢心理师来到我们节目分享很棒很棒的这些资讯。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大家下次见，拜拜，
再见，拜拜。